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多位嘉宾，他们是来自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一些一本书叫《情调西雅图》的主创人员。那首先我们请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因为我看你们打的自己的字幕没有写名字，我现在只认识刘飞老师。那刘飞老师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的，各位好，晚上好，我是刘飞，我是现任的西北华文笔会的会长，我们跟苏小元台长也经常有接触，互相支持，也相当的互相支持了一段时间了，幸会幸会。
谢谢刘会长光临我们的节目。那还有一位是叫名字其实 Carvin， 但是您能自我介绍没？就是你们每人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能听见我吗？
能听见。
好，你好。我叫 Carvin。我是看老师的儿子。其实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我可以用英文。
那没关系，没关系。
Hi, my name is Calvin.
Hi, Calvin.
Hi. So I am Zcan's son, who's been working on this this book, The Allure of Seattle. And I am one of the English editors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ook, and we just wanted to come introduce this book to the audience today.
欢迎 Kevin。
我来帮 Kevin 翻译一下。他有的听众听不懂英文的，他的名字叫 Kevin， 他是看着老师的儿子。看着老师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编辑之一，然后Kevin 呢是我们的英文编辑，帮助我们审核那个英文版的稿件，从一个母语的角度，母语的角度来帮我们做英文版的审定。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肖，我叫肖丽燕，我是美国西北华文笔会这一届的副会长，也是这本书的编辑之一。谢谢小袁台长邀请我们来到这次节目，也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和听众们问好。
好，谢谢各位的介绍。首先呢，在这里祝贺你们这本《情调西雅图》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世界杯举行期间顺利出版，然后就是我相信非常有意义啊，正如你们的宣传的海报上所说的，这是一张城市的文化名片，所以能够出这么一本书真的很不简单。所以那个也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你们这本书已经面世了，然后在世界杯期间能够中英文的这个版本向全世界各地的球迷就是面世啊。
这本书呢对我们来讲今年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一个大的工作。这个项目呢是准备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这本书已经面世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走过来的路，2025年就开始准备开始酝酿，一直到2026年，这个回过来看看是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我们觉得也很高兴，非常开心能够在世界杯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那里人山人海的那个欢呼的时候，我们的书已经拿到手上。我记得我去到坎哲家里，他从中国把那个书都运过来到坎哲家里，我去拿书的一路上，我就觉得风好，太阳好，云也漂亮，然后整个一个西雅图地区，我觉得每一样景色每一样成就都在我们的小册子里，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高兴。那现在这本书的 两个版本基本上已经上架亚马逊。我们笔会自己订购了相当一部分的中文，中文呢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印的来的，那有一部分呢是在亚马逊上加印的。现在亚马逊上我们购书连接都有，那我们英文版也同步发行，也在亚马逊上面已经问世。宣传工作正在准备当中，我们基本上决定8月1号有一个新书发布会，将比较的盛大，那么大家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心。我们准备把这个会开得成功一点，在足球赛的进行当中，书已经上市，在8月1号是一个正式的推广。我们觉得这本书是足球赛出生的一个我们的婴儿，新生婴儿，但是这个书对西雅图来讲，对我们笔会的会员们来讲，是 ongoing 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年或者明年还会一直推广下去。我已经好几位朋友已经拿到书，而且给了自己家人，给了自己的朋友，社区的朋友什么，我就听见几位跟我反馈，我给他同样两本书，一本是长篇的非虚构作品，谈自己的生涯了，移民生涯，另一本就是情调西雅图，他们拿到手一下子就把情调西雅图一个晚上看完了，觉得特别有趣，内容特别的吸引人。很多不知道的知道的全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这个是比我们所期望的在世界杯的县里更多的收获。我们对西雅图这个城市，我们做了一点工作，我们为自己也感到自豪。这就是大概的情况。那我想考虑了一下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2026年1月1号我们就能写出这本书啊。我们去年以及更早我们笔会成立的那一年2019年，其实我们已经打下了一点基础。从这个笔会20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7年了，对吧？2019年，对，7年了。我们在5周年的时候开过一个5周年庆，那个时候我们庆祝了我们出的疫情的书，出了疫情的上集和下集，抹不去的痛和隐蔽的创伤两本书，还出了一些其他个人的书，也出了过文集。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最近也有我们成立了西北华文一个电子月刊，每2个月一期。就是说大家的积极性最近来看就是非常的高涨，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项目，一个背着一个重任似的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个样子，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第一届笔会的创会会长是蓉蓉，我们第二届是邓立斌会长，我现在是第三届，就是从蓉蓉的带着大家闯出这一个笔会以后，然后是邓立斌的坚持，今年跟去年到我们这一届，我和两位副会长肖丽燕和坎哲，我们三个带领我们的理事会，在这个做的事情上全面没有全面的铺垫，我们走不到今天。所以笔会从 day one 走到现在7年下来，那今年我们真的看到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就是兴趣非常广泛，而且每个人都在笔会里有他自己的位置，有搞朗诵的有搞诗歌的，有搞广播剧的，有专门写作的，有办这个视频音频搞这些的，对吧？就是好像比较的热火朝天。那么在这样的形式下面，我们推出这本《情调西雅图》的中英文双语的书，我觉得是到时候。那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编辑人才，他们在国内就带着很强势的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对于我们笔会来讲真是在这个时候啊带领大家。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1月1号正式推出我们要搞这本书，到1月2号已经2/3的 题目大家都选项选掉了，所以这点使我们相当感动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哇，这积极性特别高，还不知道写份什么样书，反正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好，为自己所住的地方，为我们的城市写一份文化名片，大家特别高兴。就是
祝贺林会长，这个真是那个西北华文笔会在你们的带领之下，真是硕果累累啊！
谢谢，
给美国西北地区这个这个爱好文学的这个人们，这真是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啊！那就是肖丽艳副会长，您作为编辑，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些让你难忘的文章，就是他们都讲了什么？
好的。我们这本书呢，就像刚才刘慧老师说的，属于一呼百应吧。我们编辑部的对笔会成员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也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推出这个49篇的题目之后，马上很短的时间，一周之内所有的题目都被会员抢购一空，最后有的会员想写最后都加不进去，使我们都非常受感动。因为我们笔会的大本营就在西雅图，很多的成员都是在西雅图住了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有感情。我们笔会的宗旨就是热爱文学，关注社会，所以我们始终把社会作为我们的那个一个落脚点，作为一个特别是非营利组织。所以这篇这个书呢，主要分为三个篇章啊。第一个篇章呢，就是历史与传统，主要是追溯西雅图从原始森林到现代都市的这个变迁。我们谈到了最初的原住民，谈到了那个原住民的木雕文化，还谈到了一些最早的淘金汉、淘金的人在西雅图的这些经历，西雅图城市的发展史，还有那一场非常著名的西雅图的大火，使这座城市在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第二部分呢，是叫云端和街角，主要是循着山海和街巷的脉络呈现这个城市的风景和面貌。我们写到了这个城市里面很多不同的，有艺术博物馆，有音乐博物馆，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城市里有不同的公园，不同的海滨，有发现公园，然后也谈到了这个城市里有不同的美食，从街头的那个餐车一直谈到那个素食餐厅，还有举世闻名的西雅图的咖啡，我们都囊括了。这个是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叫雨中的光影，是走入当代生活居行节奏，记录日常中的温度与活力，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主要是谈到了社区，谈到了建筑，谈到了中国城，谈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所以我们觉得一共是全书一共是49篇文章啊。基本上涵盖了从历史到人文，从地理到文化各个方面的西雅图的情况。我们这本书呢，和一般的旅游杂志和旅游图书导游图书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从写作风格上来说呢，主要是偏向文化这方面，用一种人文关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城市的各个，从历史也好，各个景点也好，不是说只是介绍景点这种，好像旅游图书一样。我们是从文化，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然后我们在编辑的时候从 语言用词还有文章的结构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风格，在我们在征文的时候都已经发了一些范文给我们的这些作者，然后呢我们为了达到整本书所有文章的风格都统一了，编辑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因为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不同，他们自己带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风格，但是怎么能把这些不同风格的文章都融到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那个编辑杨露一他就是我觉得是个天才了可以把这么40几篇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写出来的文章能够容纳到一个统一的风格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另外一方面呢，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有很多的图片，我们在征文的同时呢已经要求我们的读者作者最好给我们提供图片，比如你写这个公园给我们提供2张这个公园的图片或者是这个博物馆的图片，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图片的数量好像还不够，因为我们想象里面的这本书呢要是图文并茂，所以给人一种轻松的阅读，也不是那种特别沉重的文化氛围特别强的，还是属于轻休闲方面的这种，所以我们决定要多加一些图片，所以呢图片这个编辑的方面主要是我来负责的。我在各个有许多网上有很多开源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去找了一些，然后也利用高科技用 AI 也可以生成了一些图片非常精美，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然后放到这本书里。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请那个各位继续介绍情调西雅图。
好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情调西雅图》这本书的主创人员包括西北华文笔会的会长刘飞老师，副会长肖丽艳老师，还有英文编辑 Kevin Khan 他是另一位副会长坎泽老师的儿子啊。那我们也请 Kevin 作为英文编辑啊，就是谈谈您在编辑这本书时候对这本书的印象。
好，我先用点中文来讲这个英文版翻译的时候我看各位各位作家都特别努力，特别辛苦我看他们每个人都写的是把自己的想象力全部都放在这个书里面写的特别特别 detail 好，我觉得中文换成英文吧So dur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I felt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nuances that had to be captured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ke 中文和英文的区别其实是挺大的可能中文方面他们写的可能字用的要少一点感觉是更美丽但是在英文方面可能感觉是这个 detail 不够所以有的方面还是需要一点小的改变还是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作家的意义所以这方面还是有一点需要放点努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的original works 还是其实是可以没有什么大问题跟那个改变改善方面because all of the writings were so poetic in nature and not just an introductory like tour guide these are more descriptions about history about architecture about nature and so these sceneries can be painted so vividly in both languages so I felt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all the writers did such a great job with their original works and converting it to English for a greater audience was mostly about displaying it properly for the reader because English speaking readers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than Chinese speakers they have different diets they have different 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they might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for what comparisons they make because we might not be talking about Chinese dishes we might be talking about other things that they can compare to other sceneries that they're more used to rather than comparing to Chinese scenes but in general a lot of it was able to be reused and maintain like each author's individual style 因为每个作家他们都写的都不一样嘛他们都有自己的自己的 style 然后把它改成英文的时候还是要保留这个 style 所以这方面还是放了很多努力进去
所以听起来这是为这个世界杯这个盛世准备的一份就是介绍西雅图的就像是旅游攻略的就是当然就是主要是人文就是人文为主的这个旅游景点这个就是各个从西雅图的方方面面的介绍是吧
不光是华人对我们是要把这个英文版放在 Amazon 上面会让 大家谁都想来看西雅图，想想享受西雅图的美丽，西雅图的环境，都让他们能够懂这个城市的历史。
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请就是各位会长，就是刘会长还有那个肖会长，介绍一下就是补充人员。刚刚那个肖丽阳老师也说介绍了一下杨露怡编辑，然后就是作者有没有就是有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作者主要的作者都有哪些？当然你们主创人员就是主编啊，还有其他人员呀，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大概讲一讲，我要讲的不完美的话，肖丽阳副会长帮补充一下。我们第一篇当中请了那个有一位叫桑宜川教授，他是温哥华的理会的顾问，他跟我们的联系一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这本书一出来，我们就想到桑老师。桑老师欣然答应给我们写了几篇重磅的。第一篇就是他的开头，旅程的起点，杜尔米士人与萨宽米士人的传说。他因为他是搞历史研究的一个学者，
把
所有的资料他都搞在一起，所以重磅的开篇第一篇他就是他写的。当然我们当中也最后我们的主编我们的编辑们也把他尽量概括跟大家风格差不多，不能全是历史全是理论性的，这是一位比较
所以就是作者不一定是在西雅图，但是他们是写对西雅图的印象，
很少，对，他们听见我们有这个书，我们吸引了两位旧金山过来的，一位就是加拿大过来的，其他大多数都是我们笔会的。那我这里还要推荐的一位侨报记者陈彦宏，他也参加我们写作，不一定是我们笔会会员啊，这是侨报记者，他写的是电影节的事情，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光影的雨辰盛宴，他自己对他自己这篇非常的自豪，跟他先生两个人到我家来拿五本书，很高兴。还可以介绍一位叫邓丽的，邓丽是我们原来的副会长，邓丽给我们贡献了好几篇，有一篇我觉得特别，为了他跟他先生长期对西雅图的鸟类他们的观察他们的收集他们的仔细的研究，我们为他特别设了一篇就是西雅图的鸟的事情，结果图文变貌登上去特别好看。
我知道邓丽老师写诗写得很好，
对的，诗歌也是写得很好的，但是现在邓丽老师有其他的方向，他不在笔会工作，他有给我们投稿，他要搬去日本一段时间，为教会的工作。里边还有值得介绍的老豹，有位叫老豹是 Tacoma 的，对吧？蚊子极漂亮，摄影摄的也挺好，我发现摄影好的好几位，他们的蚊子极其漂亮。还有一位是值得提的，就是仙云野鹤，对吧？仙云野鹤是他的笔名，他的公众号的笔名，他是一位媒体人，他从也是为那个红山林，有本红山林杂志，我不知道小严台长知道吧？在旧金山红山林杂志的美术编辑，他能量蛮大的啊，他一个人就订了50本书。
是
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贡献，而且写了书评，第一份书评他写的，就是他的书评的题目呢，我觉得我看到也蛮感动的。他的书评题目是文明的细节，当足球碰上，当足球我看啊，他的文明的细节，当足球的狂烈碰上城市的温柔，从情调西雅图看海外华人的文化建构。这几位我提到的名字是别的州外州一些文化人或者一些学者，那我再介绍有一位作者我觉得也值得一提的，陈芳对那个 Jimmy Hendrix 对那个弹吉他的我们西雅图的名人特别情有独钟， 她写了一篇走进酒吧，跟着老公走进 lounge， 听见的那个音乐马上响起，就特别的喜欢，就写了她的这个早期在西雅图的生涯。所以我们发现西雅图的新老会员当中人才济济，而且由于他们的馨香之气，他们的文字吸引了外州的好多文友跟我们老师们跟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是一个印象。
嗯，那个那个肖丽艳副会长有补充吗？
有补充。
其实我应该也算是个外地的作者吧，我是住在温哥华，是华州的温哥华。对。我呢对西雅图，就是写或者编辑这本书之前，我对西雅图的了解非常的少，是去过，但是就是一般的游客到那儿打卡照相这种，所以对西雅图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写作，我也参与了写作，也参与了编辑以后呢，哎，对西雅图好像从里到外都梳理了一遍啊，觉得哎，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一般。我觉得能够从那么严重的一场大火里面重生出来，真的像一只凤凰一样。所以说有一句话叫杀不死的使我更强大了，对，所以我对西雅图真的是刮目相看，觉得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希望的一座城市。然后从我们
看了文章之后就特别想亲自去看一看的景点，
亲自想去看一看的景点，就是
看了这个书之后，
对对对，我想去的是那个最小的公园，叫凯瑞公园。在那里哦，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整个那个西雅图的那个skyline。所以我觉得哎，虽然这么小的一个公园，但是那个角度啊，就是特别的好。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爬上去看一看。
是是是，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颈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主创人员来介绍《情调西雅图》这一本为今年的世界杯出版的一本书啊，介绍用这个人文气息这个来写就的这个西雅图的各个方面的各方面景点的介绍。那就是Kevin， 你有什么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作者跟文章要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当一个第二代的中华人 所以我觉得我最深刻讲的一个文章是可能是讲不光是讲什么 nature 的东西，或者是历史，可能也是讲更在这个 community 方面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可能第一代的华人来到美国，他们对这个环境不是很familiar， 所以他们对旁边他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孩子的环境都不一样的。我们孩子环境上，我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都会一起交流的。比如说我有很多墨西哥人朋友，很多黑人朋友，很多印度人朋友。在这方面上，住在美国，住在西雅图的人也都是也会跟这些人都要交流的。他们的文化也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看那个 graffiti 和 murals 的这个文章，因为这个文章方面可能很多华人他们对这种这样子的画画，这样子的art 方面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可能是也有点不太喜欢，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点危险什么有些不好的名言，但是他其实这个也是人家的文化，这也是他们的 self expression，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住在美国，住在西雅图，还是要了解这个文化上面的，也是要能够通过这个要更懂大家同样的环境所以这个Graffiti 的这个文章，还有那个 Jimi Hendrix 的这个文章，我也觉得很喜欢。还有几个讲饭的几个饭店上面我也特别喜欢能够让大家的可能他们的point of view 能够长宽一点更了解大家我们几个 neighbor
各位讲的都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叫美国故事，所以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们的故事，所以就是请各位能简短介绍一下在美国的经历好吗？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怎么机缘巧合来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主要做什么，现在怎么样？这样刘会长，你讲。
那我开始吧。我来美国蛮久了，我最近写了一篇，就是讲我自己在美国。大家都要250周年来写我和我的美国嘛。那我心里想，我到美国来，我也有37年，我是从美国南部开始上学，然后到了美国东部教书，在学校里做 special ed 的老师。然后又到芝加哥做 special aid 的老师，然后芝加哥待了27年，然后最后现在搬到这个西雅图来，刚刚5年。所以我在选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我很 hesitated， 我很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这么多的历史啊，移民史啊，就是怎么样雨辰最早的那个印第安人的文化我都不明白，我就挑了两个 Kevin 刚刚讲的关于吃的，一个是关于星巴克的咖啡我知道，第二个是关于海鲜怎么样从 port 到 table， 怎么样从港口拿到餐馆里来保证它新鲜。那我是觉得我自己在美国已经走遍了整个大江南北，从南到东，然后到北到中，现在到西，再往下就到太平洋了。我觉得是非常感恩能够让我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有这样一个经历。就像刚刚 Kevin 讲的，华二代希望我们知道更多的 multi-culture 各种文化的人的故事，那我在西雅图我充分可以学到这个。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读它让我更多的了解西雅图。
所以刘飞老师您个人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几本书了，对吧？
可以，我真的可以。现在因为美国北美最近在 DC 那边成立了一个新移民非虚构研究，新移民文学非虚构研究会，鼓励大家抢救历史来写非虚构的人生，让后代可以沿着你的脚印找到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题目，如果这个书将来有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给小严会长来分享，再来做别的节目。谢谢。
好，期待啊。那我们也请那个肖丽艳副会长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好的好的，我是2000年移民到美国的。之前呢是在北京，我在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发现不太好找工作这个专业，所以就干脆改行，重新回到大学，重新学了理工科。现在呢我是一个工程师，所以转行转得蛮厉害的，虽然转学了理工科，但是总觉得在心里面还是对文学啊有一些爱好和向往，所以有机会能够加入到西北华文笔会，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和这么一堆热爱文学的人一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一起努力，所以呢也是很幸运吧，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些文化项目里面。刚才刘飞老师还有凯文也提到了关于我们移民新移民的这个文学书写方面的这个趋势。之前呢我觉得移民呢大部分都是在书写自己的过去，自己在国内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或者是移民来了以后呢在当地的一些经历，都是从那个自己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这本书的不同之点呢，就是我们想要写的是这个城市，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移民文化文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我们要把目光从我们自己身上挪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的身上，对吧？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移民一个征文，好像我和我的美国，对不对？是不光是我，还要写我的这个美国，要把目光看出去，看到这个和就是融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所以在创作和编辑《停交西雅图》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作者到我们编辑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如何把我们自己把眼光从我们自身转移到我们生存的这个城市和我们身边的这个社区。
真的太好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尾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问一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手笔啊，就是很有重要的策划，然后这个执行都完成的相当的这个精彩啊，所以能够使得这么一本就是很重要的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在这么及时的能够面世啊，所以也请各位介绍一下，就你们的这个一开始策划的过程都是怎么来的，就是然后我知道另一位副会长那个叫坎德是吧，坎德副会长也是一有机会就在宣传这本书，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是把它当自己的事情在做一样，所以在最开始就是策划这本书的初心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能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然那个 Kevin 你可以补充一下你爸爸为这本书做了哪些事情，你也可以简单讲一讲。
对，时间很有限了，我先开始简单讲一讲肖老师。这本书是实际上前后有2年的计划。那一开始我们有主编提出来有这么一个设想，世界杯要来了，要不要写一本关于西雅图的书，这座城市很值得，因为这个 话讲了以后，大家心里就一根根，但是没有把握啊，没有人手，没有钱啊、没有人，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就在有手上都有别的事情，而且很多人都在上班的。那么我们有个理事会，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先商量一下，pros and cons， 哪一些是可行，哪一些不可行，讨论了一下，想来想去搞了大半年，最后到年底我们觉得我们时间实在不够，我们要在6月份抢出来这本书非常难，最后大家决定说为什么不做呢，做一做哪怕2年这本书完成也是值的，对吧，就理事会一致通过，在年底通过决定要做，决定要做了以后1月1号好年头啊，大家觉得2028年是马年啊，要干呐、啊！好，一提出来，想不到大家非常踊跃，因为这是关于西雅图的书，大家就开始非常积极，把题目就签下来，很快的1个星期左右就差不多题目领光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编辑团队信心就来了。大家就
剩下1分钟了，所以
我不讲了，好了，我就
每人讲一句话收尾吧，就是我也在这里再次祝贺这本书的顺利的面世，然后也向各位主创人员致敬啊，然后就是祝贺各位你们西北方笔会的政府会长和各位主创人员领导啊，那请各位就是每人说一句话，就作为本期节目的收尾。
我先来吧。感谢小燕台长，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本书。我们真的是对这本书非常满意，自己就是非常满意，从它的设计到制作到最后成品放在眼前，真的是可以说是一本艺术品吧，一篇艺术品。
好，每人讲一句话。应该已经。对，
谢谢台长，谢谢大家让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我看我跟我的爸我们都写这本书写的都感觉都很有意义的我看我爸他在这方面有能花那么多努力下能做出一个那么好的一个 product， 他看他也是对自己也很满意我也看他也现在更开心了所以这本书上能够让我们这些作家把自己的想象力全部放进去你们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搞得很 successful， 所以谢谢大家。
那请刘会长压轴。
不压轴了呀，已经时间没有
了。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小袁台长，我觉得我们都是。不能说是强强联合梦，反正我们是觉得在电台能够再这样宣传一下，交流一下，非常感谢。在今后的合作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支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向小袁台长致谢。
哎呀，谢谢，然后祝贺你们，然后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这本书，然后有机会的话买一本留作纪念，啊。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然后也谢谢各位主创能够光临我们节目介绍本书，请调下台。